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o. 25,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历史这个课程已经进入第25课了。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题目，这个题目叫做旧基督教国家。什么叫做旧基督教国家呢？就是教会成立了很久，在他们的教会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国家可以说是比较旧的基督教的国家。那么那些旧的基督教的国家，他们在这个社会动荡当中，在这个人类不断的进步当中，在这个19世纪的背景当中，他们的成长是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花这一个特别的时间去研究这些旧基督教的国家。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我特别的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旧有的天主教，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大概在18世纪当中，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我们研究这个天主教它的改变的时候，它的过程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帮助。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花一点的时间研究呢，那个复原派的基督教的国家，大概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说，那个在天主教当中，经过了改革之后的那个基督教的一些情况怎么样？那么这个情况呢，大概也集中在18世纪的当中的那些英国跟美国那个西方的国家他们的情况。那么最后呢，我们第三点呢，就是专门研究在这个18世纪的时候，英国这个国家它的基督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上一课就是第24课，我们特别的集中在一个特别的背景当中，那个特别的背景就是19世纪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我现在先跟大家有一点点的温习，以至于呢你可以吸收的更好。在19世纪当中呢，有三个大的革命。第一个革命呢，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呢，那是用机器代替了人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人的地位逐渐降低，机器的地位越来越高，那物质主义越来越高升。那么对教会来说呢，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因为失业的人多，而且呢机器的生产，大量的生产增加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些市场。那么在许多的国家当中，他们特别是工业上很有进步的国家，他们需要一些市场啊，他们需要呢一些买他们东西的人，于是乎呢就不断的扩充他们国家的势力。那么从欧洲跑到非洲去，跑到亚洲去，也跑到其他的世界的其他的地方。那么这个呢就是工业革命。但是工业革命对教会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跟大家大概的谈过了。那么第二方面的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思想上面的革命。思想上面的革命呢，就是有共产主义出现了，然后呢还有进化论呢，还有呢对圣经有那个批判的神学的出现。 这三个主义的出现呢，都有一个集中的地方。那个集中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人的地位越来越高，甚至于呢，比神的地位还高，用人的眼光批评神学，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而进化论呢，而共产主义呢，这些也是远远的离开了创造的主他的本位的一些的思想。所以这些思想发达的时候呢，这些理论出来的时候呢，就对教会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抵挡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很大的革命呢，就是政治方面的革命。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十八世纪开始的时候呢，开始有很大的那个民主运动。那么民主运动主要的作用呢是什么呢？就是说百姓要说话了啊，人民要做主了。那么这些呢，跟圣经里头所讲的有什么冲突呢？我们都知道，圣经主要的就是神主政治。什么叫做神主？神主政治呢？神主政治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一切的主，神用他独特的创造者的身份指挥、带领、保护，而人呢，就要绝对的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就是呢，圣经里头所让我们看见的。特别在圣经里头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特别在《生命记》当中，假如你翻开《生命记》呢，你就可以看见神说，假如你愿意听我的话，守我的诫命，守我的律法的话呢，你就得福。但是假如你不愿意守我的律法，愿意靠着自己的能力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呢，结果呢，你就会遭殃。那么所以在政治方面呢，很多民主方面的人权方面的政治呢，他们其实都忘了一件事，就是把神的位置呢跟他的地位呢降低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也是离开神的。好，我们从这三方面的革命呢，就是工业革命、思想上的很多主义、人类的人文主义、文字的文啊，就是人的地位高超的那些主义的出现，还有那个民主民权的那些政治的抬头，我们都看见这三方面呢，都是基本上与圣经里头所启示的神的权柄、神的权威，跟我们应该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那个方向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他。那么感谢主，虽然有这么多的抵挡，虽然有这么多的冲突，但是我们仍然看见神的教会继续的长大，继续的生长，而且继续的成就。所以这些就是主自己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在主耶稣里头靠着他自己的恩典可以继续的生长，而我们中国的教会也继续的靠着圣灵的带领，在今天可以站立得稳，而且呢继续不断的成长。我们真的需要呢好好的彼此带导，也需要好好的在主的里头呢有彼此深入相交的机会。假如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或者在其他的功课里头，您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或者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写信给我。我是张道明，张就是工厂张了，道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日月明。你只管写信来我们的通讯地址就可以让我收到了。那我收到之后呢，一方面为你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要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无论是什么问题，只管写来，让我们在主里头呢有美好的沟通的机会。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要进入第25课了。刚才我已经讲过，在今天整个的课程当中，我们先讲天主教，然后呢再讲那个复原派的教会，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称自己为基督教的那些教会，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呢第三点我们就进入呢英国教会。好，现在我们看一看天主教啊。在这个地方呢，我再一次跟您分享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说什么叫做天主教，什么叫做基督教。 那么天主教跟基督教到底有什么分别？我相信呢，你在这个教会历史这个课程里头呢，大概已经会分别了。但是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呢，还是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呢，跟您再做一个问题。原来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就是在《使徒行传》里头让我们看见的那个五旬节的那个教会呢，原本它也不叫做天主教，也不叫做基督教，就是叫做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那个教会呢，逐渐逐渐下去之后，大概过了300年之后呢，那个罗马的君王呢就加入了教会，于是乎呢，把世界的物质，把世界的势力，把世界上的政治呢也带进了教会，于是乎教会就变质了。那么怎么样变质呢？就是他基本上向世界看齐，因为罗马的君王也进入教会呢，所以教会呢也自己有一个国王啊，而且呢教会自己也有他的外交使者，就好像一个小国家一样。逐渐逐渐教会就变成天主教了，就是说呢，教会开始呢离开他原本的那个纯真的五旬节的对主的那个单一的爱心，很物质化，很迷信，很崇拜世界，而且呢财产也很多。这个天主教逐渐逐渐下去之后呢，就离开了圣经的基本的教训，开始敬拜玛利亚，开始敬拜圣人，也开始有偶像，而且呢也发明了许多呢圣经里头所根本没有的教义，比如说就是炼狱了，圣经里头没有这样说的，比如说为死人呢洗礼了啊，比如说向神父告解了，这许多的事情呢都不是圣经里头基本的真理。所以在16世纪的时候大概是16世纪那个时候，就开始呢有一种呢思想，就是说呢把教会呢回到原本的那个纯真的那个信仰当中。那么但是天主教呢就用很大的武力或者是势力呢去压制这些改革的思想，于是乎很多人呢为主牺牲。那到后来呢，就是天主教当中有一个神父，他就是马丁路德，他就起来带领了整个的教会呢进入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说呢到了那个时候就成熟了，于是乎呢就把天主教的方向呢改回原本的教会的方向，就称为基督教。那么现在有人说天主教是旧教，基督教是新教，就是因为马丁路德把基督教从天主教当中呢恢复过来，分出来。但是其实照我们这里头所讲的，这是一个错误。原本的教会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基督教完全一样，但是后来呢因为它变质变成天主教，所以呢必须有一个复原啊。那么天主教跟基督教现在来讲最基本的分别是什么呢？很简单，请你记下来。天主教是因行为称义，就是靠念经啦、告解啦、洗礼啦才可以得救。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基督教呢，就是单一信靠耶稣基督的教会呢，就是说我们得救是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只要接纳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我们就因信他而得到这个恩典，以至于得救了。这是基本上的不同的地方。人没有法子可以赚取自己的救恩，人没有法子可以用自己的办法或者是功劳可以讨得神的悦纳，只有回到主耶稣的怀抱当中的时候呢，人才可以真真正正的得到恩典。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基本的信仰。但是世界上除了我们所信的之外，其他所有的都不是一样的，都跟我们都不一样的。这就是天主教跟他们还有其他的宗教跟我们不同的地方。我盼望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您可以好好的思想，也可以好好的把这个真理教导其他的弟兄姊妹。好，现在我们先看天主教啊，它在1815年到1914年这100年当中，这个天主教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它的情况呢，大概有3方面啊。第一， 当时有法国的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之后呢，社会变得非常的混乱。那么谁出来保持这个社会的安定呢？只有教会。所以当时呢，天主教的位置呢，又开始呢变得重要了。另外呢，就是当时呢，很注重这个浪漫主义，很注重这个浪漫主义。但是这个浪漫主义呢，结果不能够给人带来呢有什么特别的利益。于是乎，人的心呢就开始恢复呼向那个中世纪教会当时那些旧文化，向那些旧文化呢开始仰望了。于是乎呢，这些旧文化在什么地方发生呢？就是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啊，他们就回到那个教会当中。这也是天主教呢在这1815年到1914年当中，这100年当中的那个复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天主教他们自己本身的努力，以至于带来呢那个有100年的复兴运动啊。我们为什么说天主教有复兴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1815年之前的那个天主教整个是落在迷信当中，整个是落在敬拜偶像当中，而且呢他们的教义呢也不跟随圣经的教义，所以呢自己发明了很多不正确的教义的时候呢，整个的教会就落在黑暗当中。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他们有100年的复兴，这个原因就是就我刚才所对大家所讲的，因为这三方面的影响呢，天主教就变得比从前更加的活泼，变得比从前更加的积极。他们传他们的道的时候呢，也变得更加的努力。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天主教在我们中国还有在整个的世界里头都有它很深入的影响。那么它的影响是怎么样呢？它就有四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的影响呢，就是因为关怀社会，因为宣教，所以呢天主教里头那个修道主义呢又一次的复兴过来了啊，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让大家知道。那么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呢，在天主教当中呢，那个修道院的设立跟那个神父修女他们的制度呢仍然是相当盛行的，就是因为呢在这100年的复兴当中呢因为社会，因为宣教的缘故呢他们进入社会当中，所以呢对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影响。第二方面呢，天主教很鼓吹教育，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天主教设立了很多的中学、小学跟大学。那么因为他们鼓吹教育的缘故呢，所以在社会当中呢他们有一个不能够磨灭的地位，以至于呢很多人对他们尊敬。第三方面呢，就是天主教的教徒呢，就是信徒呢，他们开始有一个对属灵的生命方面的一个追求。他们追求祷告他们追求听道，他们甚至于追求读经。虽然在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方面呢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们靠着那个教廷他们在这方面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当信徒追求的时候呢，这也是教会的一个复兴的一个机缘那么最后呢，第四方面呢，就是教皇呢重新重建了他对各地天主教会的一个控制。于是乎直到今天呢，天主教就变成一个重新有活力的一个教会了。好，待会儿呢我们回来就谈到我们基督教方面的复原教会它的情况。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们花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谈到呢旧有教会在这个100年当中他们的复兴的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那个复原教会，就是现代的基督教会，他们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第一， 我们看见这最近的十八、十九世纪呢，我们影响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些国家呢，就是英国跟美国，他们影响整个的世界，所以呢，就把基督教的信仰也带到整个的世界上，啊，甚至于我们中国，啊，基督教在我们中国的传福音的历史呢，已经有200年了。在这200年的历史当中呢，我们看见实实在在呢有很大的恩典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呢忽略的，就是说呢，神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大大的使用了英国跟美国他们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第二，就是英国跟美国他们的国家都是建基在基督教的圣经的教义里头。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很深入的那个信仰的基础，所以在他们的国家的政治上，在他们国家的文化上，甚至于在军事上，他们的影响都是建基在圣经的真理上，那么他们的影响就很深入了。那么现在他们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呢？第一是民主，第二是人权。于是乎呢，这些民主跟人权就是圣经里的最基本的这些教训呢，就对整个的世界的影响很深入，甚至于直到今天。所以在这种影响下面呢，人就开始乐意接纳圣经里头的教训，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因为福原教呢靠着圣灵的大能呢，深受圣灵的感动之后呢，就推动了一个基本的作用，基本的运动，这个基本的运动叫做敬虔运动。这个敬虔运动第一方面对自己来讲就是过一个圣洁的干净的生活，但是对外来讲呢，就是努力的把耶稣基督的真理宣扬出去，这就成为传福音的运动，也是说宣教的运动了。既如此，这个福原教就是在过去这二三百年之中呢，就大大的推动了那个传福音的工作，把整个的福音呢推到整个的世界上，全球各地去。这是呢我们基督教在这方面呢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信徒动员宣教，而且呢他自己本身的追求，这方面的追求呢，不是说他要过一个修道式的生活，也不是说他们要怎么样的在教会的组织上有一些深入的追求，那是说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跟追求。这一点我必须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跟你，我所爱的弟兄跟我所爱的姊妹，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当我们对主的话语认真的时候，当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一个深入的追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神的国度，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的家里头，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最近我有机会看一些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信仰，原来他们对信仰也很认真，他们认真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把圣经里头的信仰改成他们自己的信仰。我刚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做圣灵。在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翻译的圣经里头，他们把所有的圣灵这两个字呢，在英文中文都好，他们都把它变成小写的，特别在英文当中你可以看见小写，小写的意思呢，就是说不尊重他，啊，不把它变成神的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见呢，他只说圣灵呢是一个气，一口气，或者是一个力量，是神自己的力量啊，推动的一个力量。他没有位格的，他没有性格的，他没有感情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头却看见，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也看见他说神的灵，耶稣的灵却不许啊保罗他们走那一条路。啊，然后还有说圣灵要充满在某些人的身上，也说圣灵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传福音，这是使徒行传第13章里头所讲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呢，其实是一个 有感情的，有位格的，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动作的一个主体，它有位格啊，所以呢，它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体。但是，当这些耶和华见证人把这个思想加在圣经里头的时候呢，他就努力的把这方面拆掉。所以我们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一个异端。是哪方面的异端呢？是哪方面的不对呢？是对圣经真理的追求方面的不对。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起来好好的追求圣经的真理吧。什么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什么是因信称义呢？什么是预定论呢？什么是主再来呢？神的永远计划在你跟我的身上是怎么样呢？我们必须好好的研究。好，现在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呢，要跟你谈一谈在那个18、19跟20世纪里头英国的教会啊，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这几百年当中，英国的教会，第一，他们是热心宣教的；第二，在整个的英国国家的那个架构当中呢，他们开始呢有工会的设立，就是保障工人啊，还有呢废除奴隶的制度啊，这也是呢因着圣经的真理，也有呢圣灵的教导在他们当中的。而且呢，他们开始有很多的社会福利的事工。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几百年当中呢，神大大的帮助了英国，使用英国的教会。在英国的教会当中，我们开始有看见有救世军他的组织了，也开始有青年会他的组织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学校等等的设立。这一切的设立呢，都让我们看见呢，在英国呢，虽然这个国家当中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政治上，甚至于扩充他们的国土的事情上，有很多的征服其他的地方，有很多的那个殖民地主义等等。但是无论如何，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仍然有地位，仍然有工作。所以呢，他们国家里头呢就开始了有主自己的工作，就是基督教的工作大大的发展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课程当中，我就把旧有的教会他们的改变跟他们的进步啊，跟大家做了一个大概的分享。大概呢，我需要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重复一下呢，就是在这个许多的改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方面，我们必须呢回到圣经的那个纯正的信仰当中。当我们对神的信仰认真的时候，当我们对圣经的教导认真的时候，就好像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说，就是说当我们守住神的诫命，守住神的那个律法，守住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福气。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一向对于神的话语呢不太认真的时候呢，我也盼望我们在这方面呢重新再来，特别在我们中国教会，在你跟我的身上，让我们重新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重新建造信仰的机会吧，让这一切都可以影响我们以后的教会，让主的名字大得荣耀。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到此为止，请你有机会的话写信给我，让我们有美好的相交的机会。再见。